耶利米书第46章至49章，请翻到耶利米书第46章。从第45章开始呢，我们进入到耶利米书中的第六部分预言。这些呢，都是对以色列四周的列国所说的预言。所以进入第46章，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外邦国家的介绍。以下呢，就是神对那些以色列四围的外邦国家的预言。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士人和服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仇敌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处女啊，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徒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神预告埃及将会在幼弗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施被击败啊，到时候呢，他们就必失败而归。第11节提到呢，上基列取乳香。在古时候呢，基列呢以出产药品而闻名。你们记得在前一段的经文，我们读到耶利米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啊，但是没有可以医治埃及的，他呢必被神惩罚。神将使用巴比伦的军队来审判埃及。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一再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下埃及去的原因。他们还以为在那里呢可以找到平安。先知说，你们若想去埃及逃脱刀剑，刀剑必随着你们去埃及。想逃避瘟疫和饥荒，你们将发现瘟疫与饥荒都随着你们去了埃及，你们会死在埃及，再也无法回归本地。但是呢，百姓不听他的警告去了埃及。这里呢，耶利米的预言视野呢很宽，包括了整个埃及。读到耶利米对列国预言的时候呢，有许多人觉得奇怪的是，哎，为什么没有有关美国的预言呢？美国在现今的世界中不是举足轻重吗？可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圣灵说预言为的就是要见证耶稣。所有的预言呢，其实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以色列的命运 与主耶稣的再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旧约的预言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及其周围的列国身上，当然它的内容呢有好有坏。神并非要借着预言来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只是呢涉及到那些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有关的国家。而且呢我们发现大部分预言都是在宣告神的审判，所以不提到美国呢，这反而是一件好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那主一定会说很多严厉的话。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这是预言的第二部分。前面的说到法老在加基米斯被巴比伦打败，这里讲的呢就是巴比伦要来侵略埃及。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铎，报告在挪弗、达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生硬，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来的世派必向他泊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女子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女子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埃及呢会遭巴比伦人的侵略，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但是埃及人以后呢仍然会住在本地。在最后几节经文中呢，神鼓励他的百姓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呢，经常在说完审判的预言之后，用鼓励的话来结束，以给以色列人希望之光。因为神会转向以色列民，就是雅各家，对他们说，不要害怕。神说的是在遥远的将来，神的国度时期，他将重新招聚他的百姓回归以色列地，而那时候呢，神将审判列国，就是他的百姓被逐到的那些地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把世上列国招聚到一起，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主会对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对待你了？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主指的呢，是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列国将会因他们怎样对以色列而受审判。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反犹主义呢，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绝对不要参与。非常可惜的是呢，今天在不少的教会中，都有很多持反犹主义思想的人。他们说啊，今天的犹太人呢，不是什么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是属于德国等地的犹太人呢，等等。他们以这样呢，作为借口来拒绝支持犹太人。但是时候将到，列国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对待神子民的态度而向神交账。神宣告他会审判列国，但是不会叫以色列灭亡。在基督掌权的千年国度时期，以色列将会是世界的中心。第47章呢，主要是对非利士人说的预言。这时候加沙已经被法老攻占了。法老攻击加沙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加沙呢，是非利士人的最大的城市之一。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从北方来的水呢，是指巴比伦，水要涨过遍地。涨溢的河是一个比喻，涨溢或者泛滥，一般来说呢，是指的军队，他们呢会泛滥到各地，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加斐托呢，是塞浦勒斯岛或者是克里特岛啊，是非利士人的发源地。加沙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亚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于是非利士人被完全摧毁。今天呢，巴勒斯坦人其实与非利士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不过巴勒斯坦这个字呢，确实是从菲利士这个字演变而来的。第四十八章，在第四十八章中呢，注意力就转向了摩押。摩押呢，位于约旦河以东，约旦河转弯处。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应变为荒场。这里的尼波呢，不是指的尼波山，指的是摩押的尼波城。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这里呢，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冕呢，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人们通常都会依靠自己的行为，依靠金钱，这样呢，今天有太多的人以为靠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有太多的人以金钱来作为自己的保障，但是在神审判的日子呢，这些东西都没用。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诚意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一段经文旁边做记号的话呢，就赶紧做了。神在这里宣告，他会咒诅懒于为耶和华行事的人。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神呢，在宣告他对摩押的审判的同时呢，还告诉了我们他降灾祸的原因。摩押呢，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摩押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们向来受到保护，受隐蔽，由于他们一直受到保护，结果呢，就变得很软弱。但是现在呢，他们很快就会倾覆了。神用制酒的过程来比喻摩押，如酒在渣子上澄清。在制酒的过程中嘛，人们就先将葡萄汁倒在一个大的器皿里，让它呢沉淀发酵，渣子呢就沉到了底部。这时候呢，人们就会把上面的酒倒到另一个器皿中，过一些日子呢，再倒入另一个器皿中，让剩下来的渣子呢继续沉淀。这样呢，反反复复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这样就把渣子呢澄清了，使得酒啊越来越清纯。可是呢，渣子沉淀下去之后，如果不把上面的酒倒入到另一个器皿，这些渣子呢就会发酸，发出异味。神说呢，这就是摩押的问题。他们呢太安逸了，从没有遇到过困难，没有受过打扰，没有被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结果呢，他们的渣子沉淀的太久了，已经发酸了。
酒也变得难喝了，这就是摩押被毁灭的原因。当我们遇到困难，神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抱怨，因为我们的倾向于安于现状，贪想安逸，宁愿轻松的度日，心里想，哎，我样样都顺利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危机之中，就是忘记了神，把神摆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哎，我有了一间不错的公寓啊，神呐，你什么时候想来坐坐，我都欢迎，我很高兴看到你啊。可是呢，下个周末你不要来，因为我们要出去度假了。哎，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你。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周末也不行，我们也不在家。不过呢，其他时候你都可以来看看。你看呢，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当我们安逸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步一步的把神推到生活之外。接下来呢，我们就随从肉体，体贴肉体，就很容易就随波飘去。希伯来书这样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的时候呢，神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我们不理解，说神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他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方法。明白过来之后呢，我们只能够再次委身对主说，主啊，真是对不起了。我们从心里发出悔改之意，为自己的失败远离神而抱歉。神呢，直接干预我们的生活，用许多方法来干预我们，比如说疾病啊、意外事件啊、失去工作啊等等。神用种种的方式来干预我们，目的呢，就是要炼尽我们。因为我们太属于血气的，一直过着属血气的生活。正如神说，哦，我闻到臭味了，它呢渗透到了你的全部生命，叫你整个人充满着属血气的气味。于是呢，神把我们从一个器皿中倒出来，倒到另一个器皿里。神干预我们的生命，为的是叫我们被炼净。但是摩押没有炼净，正因为如此，他们将被神毁灭。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基抹呢，就是摩押所拜的偶像，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以色列人以前敬拜神的地方是在伯特利，他被毁坏的时候以色列就羞愧，而基抹对摩押人来说呢，就像伯特利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啊，名原文作女子，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避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 和伦、雅杂、米法亚，摩押呢有很多城市被毁，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以色列遭毁坏的时候，摩押也参与了攻击，所以呢，这里说摩押也会遭到嗤笑。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人看到以色列遭毁灭，就高兴。摩押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亚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士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雅杂，从索尔达到何洛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宁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基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这些呢都是外邦人表达哀伤的方法，他们呢剃头剃胡子，割破身体，还穿上麻布来表达悲伤，因此呢摩押就是这样悲伤。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非常生动的描写。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你碰到过摩押人吗？没有吧，是不是啊？因为神说他们必被完全消灭。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逃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日，我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 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摩押人呢，必有灾难，神的预言也在历史上得到了应验。第四十九章，第四十九章呢，谈到了亚门人，他们在摩押以北约旦河以东，就是约旦的上半部，加利利海的东边到戈兰高地一带。论到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诚意呢？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这个40年的末期呢，他们往北走，并且征服了一些约旦以东的土地，就是当时亚门人的土地。后来呢，摩西将众人召聚在一起的时候，迦得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摩西说：哎呀，你知道这一带的非常肥美呀，适合于畜牧，我们呢又都是牧羊人，对于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呢，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呢其实情愿留在这一边，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留在这里呢？对我们来说呢，这里正是放牧的好地方。那么刚开始呢，摩西很不高兴，他很可能是想起了40年前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窥探那地的10个探子却回来报了恶信，说那个地方有些高大的巨人和坚固的城墙啊等等。这个消息呢，害得众人都不敢进入迦南地。此刻呢，他就心想，哎呀，糟糕，如果我们现在不进去呢，以后就再也别想进去了。如果这些个家伙要分裂，所有的百姓都会裹足不前，那么我们就没法进迦南地了。可是他们就继续解释说：哎，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们了。我们呢会派男丁，会和其他支派的人一起进迦南去征战。我们只把妇女和孩子留下来，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再回到河东来。因此呢，迦得支派就得到了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就是他们当年战胜亚摩利人所得的地。他们就没有进入迦南地，却给他们带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他们成了以色列12支派中最先被仇敌毁灭的支派。后来呢，亚门人来攻打他们，并且呢占领了他们的城。耶利米在这里提到迦得城已经被亚门人占据了。他说：迦得没有儿子或者后嗣吗？亚门人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呢是约旦境内的亚门城市。这样一讲呢，你们就有了一点地理概念了。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女子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呢要重新得到那地。西士本呢，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呢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呢，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呢，耶利米的预言转而 论及了以东人，他们是位于摩押的南边，岩石城比特拉就在当时的以东境内。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代。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提曼呢是以东的一个城市。这里之所以提到提曼，是因为当年安慰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的以利法，他就是提曼人。这个以利法呢带着世界的智慧来给约伯提供意见，以图解决约伯的问题。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而约伯对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呢，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底但这个地方呢很值得提一提。以东地区今天呢大都是属于沙特拉伯，也就是说底但和示巴都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所以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情形呢真是有趣。神在以西结书里面预言以色列将会复国，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俄罗斯的领袖将会起恶念，带领强大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圣经说俄罗斯盟军会来自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拉克、巴尔干和东欧各国。以西结书呢还预言说，当俄罗斯等国正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这就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美国应不应该把某些国防器材啊卖给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呢当然给美国总统很大的压力，叫美国呢不要把这些设备卖给沙特阿拉伯，因为啊以色列害怕这些高科技的设备一旦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手中，他们就有能力接收相关于的电子资讯，就能够知道以色列所有的秘密和军事计划。所以呢，以色列给美国政府很大的压力，不要美国政府卖这些国防的器材给沙特阿拉伯。我对美国的国防政策呢很关心，尤其是喜欢从圣经预言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我对此呢并不太担心，因为预言告诉我们，将来沙特阿拉伯会反对俄罗斯入侵以色列。虽然目前他们总是跟以色列作对，然而呢，俄罗斯入侵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却会反对俄罗斯人。沙特阿拉伯之所以如此关心，是因为俄罗斯入侵的话，其主要的目标之一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庞大的石油储备。总之呢，在将来的这场主要冲突中，沙特阿拉伯不会与以色列为敌。因此呢，我们要关注美国的武器输出。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卖武器给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他们最终会帮助以色列人说话。所以如果有神的话语呢，你就可以从中得到平安，不用为着卖带高科技雷达的飞机给沙特阿拉伯而担忧，好像销售军火会造成问题。有人给我们大宗的邮件，要求我们给政府施压，不要让政府销售军火给沙特阿拉伯。但是对于这些事呢，我觉得不用那么紧张的，因为神已经把将来的事情啊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底但的居民呢要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 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蔽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当神保证要实现某件事的时候呢，他就指着自己起誓。我们起誓呢，都是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启示，但是再没有比神更大的了，所以呢，神总是指着自己启示，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所以他说，为肯定这个约可靠，我就指着自己启示，这是说呢，这一定会实现。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那时候的情况呢，到今天还是如此。你或许会能找到一些古迹，但是呢，却找不到这些城市了。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资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呀，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这里指的呢是岩石城比特拉。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呀，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地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神讲完了对以东的审判呢，就转向北边的大马色，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当然呢，大马色那个时候呢，已经落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论大马色，哈马和亚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资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产男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呢，是叙利亚领袖的称呼，正如法老 是埃及王的称呼一样。接着呢，神向基达与夏所宣布审判，这里指的呢很可能是当地的游牧民族，而非加利利北部的夏所城。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幔子呢指的就是他们的帐篷，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夏所的居民呢，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夏所和基达这两个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尼布甲尼撒的手。再下来呢，就讲到以兰。下一次查经呢，我们会转向巴比伦，讲到神预言巴比伦的毁灭，那样呢，我们就将查完耶利米书了。关于以兰，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以兰的位置呢，在伊朗和伊拉克常常发生战争的地方，现在是属于伊朗管辖。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得承认呢，这些预言呢，没有什么太叫人兴奋的地方。这些经文呢，不容易理解，我们只是读过去而已，没有做什么解释，因为其中没有太多值得解释的地方。只是我们可以从中知道，神的审判与他话语的可靠性，神对每一个国家所说的预言都得以应验。所以呢，尽管这些经文不太容易读，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读下去。在这里呢，要祝福大家能够将这些圣经都读完，所有读完的人都应该得到优异的成绩。但我们这样读完一遍的时候，时间呢将会是三年了。我们下一次将以全新的眼光从头开始来读圣经。这里要指出的是，圣经预言的奇妙之处呢，就在于神预告某些事情将要发生，当他们真的发生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预言呢，是我们信心增长的基础，而我认为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护教的有力证据之一。世界的局势千变万化，当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在一一的应验的时候，这是多么让我们激动啊，让我们鼓舞，这也有助于 建立我们的信心。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神的事先给了我们一个大纲，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中将要发生的大事。这样如果是聪明人，你就应该相信神。但是如果有人不愿意用脑子，什么都不愿意相信，那也没有办法了。可是任何一个愿意动脑子的人，读到神的话语，看到世界的局势，就会承认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神已经清楚地讲明我们的世代要发生的大事啊，卫星电视啊，电脑啊，超级武器啊，都是神预言过的大事。神说他的两个见证人将在耶路撒冷被杀，全世界的人都会看见他们躺在耶路撒冷的街上。那怎么可能呢？借着卫星电视，这就可以实现了吗？不久以前呢，我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看到了以色列的直播新闻。因为科技的进步，5年前办不到的事，今天呢已经可以达成了。神说到了某个时候呢，全世界的人的右手或者前额上都要有一个印记。没有这个印记呢，谁都无法买卖，没有电脑，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可是呢，借着电脑，我们今天可以不用花钱，而用信用卡来进行买卖。这里将信用卡号码刻在我们右手或者是前额上啊，已经相差不远了。当然这里说的呢不是号码，只是一个记号。我们知道电脑就可以用扫描器来分辨这些记号，就像现在超级市场里面所做的那样。看到了这些预言呢，我们知道世界大事都一件又一件的如神预言的那样发生了。这些呢都是主说的在末世必将发生的事。当我们看见这些预言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圣经的可靠性，也可以相信神是圣经的作者。既然处身于预言书的最后几章了，我们都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翘首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父啊，我们为你确切的预言而感谢你。读到你对以色列四围列国的审判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们背弃了你，他们敬拜侍奉别神，却不依靠你。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也正在逐渐地陷入这种情形，随从肉体，充满着属血气的气味。我们知道我们也无法逃脱你的审判，因为你是公义的，你必会审判。父啊，请帮助我们，叫我们配得逃脱这些即将临到世上的事，让我们在那日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你们下个星期的生活，愿你心中充满着神的爱，愿你们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不只是嘴里说说，而是真正那样生活。记得主对以弗所教会说的吗？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们缺少了那份热情，对神的事情和他的圣灵变得冷淡了，对于属血气的事却越来越有兴趣，就像酒在渣子里浸得太久了，已经要变酸了。求主帮助你们，回想你们是在哪里跌倒的，好叫你悔改，恢复起初的爱心和承诺，恢复起初对神的热心。愿神把你带回他的身边，进入到完全委身的地步。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